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
澳洲的父亲节每年九月份第一个的星期日。
澳洲的父亲节呢是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
其实国际性的父亲节呢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的。
但其实国际性的父亲节呢是在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
所以国际性，
所以所谓的国际性
就是比较多国家在六月份第三个星期日定了做父亲节，
就是比较多的国家定了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作为父亲节，
好像美国、英国，
好像美国、英国，
加拿大、法国，
加拿大、法国，
荷兰、日本、印度，
荷兰、日本和印度，
有些南美洲的国家，他们都是以六月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的。
那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他们都是以六月份第三个星期作为父亲节。
其实有些国家不是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国家并不是这样。
好大部分的国家都觉得要定一日做父亲节，
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家他们都认为有一就定一天作为父亲节。
台湾的父亲节呢就在每年的八月八日的。
那台湾的父亲节呢是在每年的八月八号。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开放了之后那个父亲节定在哪日的啦。
那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开放了以后他们的父亲节定在哪一天。
好像都是六月第三个星期日了。
好像也是在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
台湾定了做八月八日有少少咁嘅原因嘅。
那台湾他把它定在八月八号应该有一定
的原
因的。
因为八八同爸爸呢有啲谐音相似。
因为八月八号和爸爸有点谐音的相似。
所以就定嗰日做父亲节啦。
所以他就把那天定为父亲节。
有一个历史嘅话，佢一九四五年嘅时候。
那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在1945年
那个时候还是未曾和平啊，日本仍然侵略攻打中国。
那当时呢还没有和平，日本正在侵略攻打中国。
那个时候是国民政府管治的时候。
那当时是国民政府他们管制。
他们都要对抗日本那个的侵略。
他们也要对抗日本政府的侵略。
所以当时在上海有一部分爱国的人士。
所以当时在那个上海有一部分爱国人士。
他们看到日本人那种的狂妄，那种的那种的猖獗。
他们看到日本人那种狂妄和猖獗。
那种的蛮不讲理要侵略。
看到日本人的那种蛮不讲理要侵略性。
所以呢，为了要激励全中国人那种的团结。
所以他们当时为了要激励全中国人的团结，
就发起那个叫父亲节，
就发起了一个叫父亲节，
先颂扬父亲，
首先要颂扬父亲，
通令全国进行，
要通令全国去遵行，
目的就是要团结我们的人民，
那目的就是为了要团结人民，
定了八月八日就做父亲节，
那他就定了八月八号作为父亲节，
所以今天听说台湾都是以八月八日做父亲节的。
听说现在台湾也是八月八号作为父亲节。
国际性的父亲节在每年的六月第三个的星期日。
国际性的父亲节是在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
天。澳洲的父亲节就在每年的九月第一个星期日。
那澳洲的父亲节在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
可能日子会不同。
可能那个日子会有所不同。
就是在哪日会不同。
可能在每一天每年都有
不同。今年是九月二日。
今年就是九月二号。
明年未必在九月二日。
那在明年呢就未必是九月二号了，
但一定在第一个星期日，
但是一定是在第一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
但是台湾的父亲节呢，
但是在台湾的父亲节呢，
每年的八月八日，
它是每年的八月八号，
所以就不一定是星期日的了，
所以它就并不一定是星期天了，
可能是星期一，
也许是礼拜一，
可能是星期二，
也许是礼
拜二，因为要看八月八日在星期几，
因为要看当年的八月八号是在礼拜几，
这个是那个不同的，
这个是所谓的不同。
咁喺呢个时候里边，我都唔知道啊！我哋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
我哋嘅朋友，
我们的朋友，
到底今日喺刻里边，我嘅父亲是否健在呢？
此刻，我们的父亲是否还健在呢？
若果唔系，
如果不是的，
你有少少好似我嗰种嘅感觉啦。
你可能跟我的感觉有点一样。
因为我父亲喺1996年嘅时候，
因为我父亲在1996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他离开世界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他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因为他是在手术台上，
所以令到我哋一家都非常的恶意。
所以让我们一家都感到很震惊。
因为他打电话过来话，喂，我听日做手术了，好不好啊？
因为他打电话过来说，我明天要去做手术了，好不好呢？
因为他要做那个搭桥手术。
因为他要做一个心脏的搭桥的手术。
咁家人觉得你等了两年了，都应该要做了。
那家人认为等了两年都应该是要做的。
因为这个手术当时来讲是费用很昂贵的。
因为这个手术在当时来说的费用是很昂贵的。
但他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不能够再起来。
当他做完手术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
不过还好，他是相信主耶稣。
但是 很好，是他是相信主耶稣的，
所以他什么都准备好，
所以他什么都准备好。
所以看回他的时候，他那个安息礼拜程序都帮我们预备完了。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他的安息礼拜的程序都已经预备好
了。是唯一有没有预备到，就是讲到找谁呢，就只有我自己去讲了。
那唯一没有预备的就是讲到要找谁呢，那就后来是我自己去讲的。
在每逢父亲节的时候，
在每逢父亲节的时候，
有好像有些无奈，有一些难受的感觉，
就有一种很无奈很难受的感觉。
因为我是我们决定他做手术的嘛，
因为是我们决定要让他做手术的，
所以呢硬是觉得树欲静就风不息，
所以让我感觉是树欲静而风不息，
子欲养而亲不在，
子欲养而亲不在。
如果你都好像我有这样的心情的话，
如果你们大家有这种心情的话，
今天在我们这个场所里面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在天上的父，
今天在这个场所，在我们在座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在天上的父亲，
让我们在天上的父鼓励激励我们继续向前行，
我们让天上的父亲鼓励激励我们继续向前走，
让我们从这位天上的父亲里面得到安慰，
让我们从这个天上的父亲那里得到安慰。
我在今次我预备这次讲道的时候，
在这次我预备这一次讲道的时候，
我的思潮里面我特别想到很多在地上里面是单亲的父母，
那我的思潮里面我会想到在地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单亲的父母，
特别或许你在家庭里面你是扮演父亲母亲的角色，
或者说你在家庭里面是扮演一个父亲以及母亲的角色，
是母亲父亲的角色，
或者说是母亲和父亲的角色。
我的预备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向你来到致敬，
那在我的预备里面我要向你致敬
要努力继续抚养你的儿女，
你要继续努力的抚养你的儿女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托管，
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托管，
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见到有这一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
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这种的情
况的话，我们更加要倍加发出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爱，
我们就要更加加倍的发出我们在从主耶稣来的爱，
以至使到你更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里面是弟兄姊妹，
以致让他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更加是弟兄姐妹
所以趁着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所以趁着这个父亲节的日子
除了刚才我讲
的，除了我刚才讲的以上的一
些，今天我刚才讲题就是说父母该如何，
今天我的讲题是父母该如何，
儿女应怎样，
那儿女应怎样，
其实藉着父亲节里面提醒我们作为子女的，
那其实就是借着父亲节就提醒我们作为儿女
我们怎样去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如何去好好的孝顺我们的父母
特别如果你作为父母的，
而我们作为父母的
或者你有没有年幼的子女的，
如果你还有年幼的儿女的
在早堂比较多一点，午堂可能少一点，
在早堂可能比较多，午堂可能会比较少
我们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儿女，
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
儿女，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以致我们扮演我们的角色的时候是称职的，
以致我们扮演我们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是称职
的，你做着父母的角色，
第一你是作为父母的角色，
可能你做着子女的角色，
也许你做子女的角色，
可能你一生兼两个角色，
可能你一生身兼两个角色，
你又是父母，是人家的父母，又是人家的子女，
你既是别人的父母也是别人的子女，
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
面，我们藉着今天父亲节，
我们藉着今天父亲节，
我们一同在当中里面来到勉励，
让我们一同在当中互相勉励，
好进入圣经里面，
好，现在我们进入圣经里面，
我们作为父亲有特别括住他的，我们今天呢 我要讲今天我的讲题里面，
今天我的讲题里面，
我是不单有父母，
不单只有父母，
有儿女，
有儿女，
还要怎样去照顾年老的儿女父母，
还要如何去照顾年老的父母，
所以你每一个我们都在当中里面一定可以找到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位在当中一定能够找到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
因为我平时母亲节很少讲道的嘛，
因为母亲节平时我是很
少讲道的，所以今天争取今天里面又讲父亲节的道又讲母亲节的道，
所以我争取今天在讲父亲节的道的时候也讲一些母亲
节，作为父母亲，
作为父母亲，
我们应该怎对待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要如何去对待我们的儿女呢，
你看看第一个，
你看看第一，
有否关心儿女的信仰，
我们有没有关心儿女的信仰，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信仰，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信仰，
这些圣经的说话看看就明白了，
我们看看圣经的话语，
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六章
孩子渐渐长大，
孩子渐渐长大，强
健起来，强
健起来。
这个是耶稣啊，
这个是耶稣，
道成肉身来地上做人那个耶稣啊。
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位耶稣。
他充满智慧，
他充满了智
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到逾越节。
每到逾越节，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
他的父亲是约瑟。
他的父亲是约瑟。
他的母亲在地上的母亲是玛利亚。
他在地上的母亲是玛利亚。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
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
你这里有没有看到耶稣的父母啊？
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耶稣的父母？
他怎样关心这位幼小的耶稣他的信仰？
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样关心这位幼小的耶稣他的信仰？
因为那个时候里面耶稣是完全的人，
因为当时耶稣是一个完全的，
所以呢他的父亲约瑟，
说他的父亲约
瑟，母亲约瑟，
他的母亲玛利亚，
那里写着按着节期的规矩带耶稣上耶路撒冷，
按照节期的规矩带耶稣上，
就是说带耶稣，今天说带耶稣回到教会那里去，
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带耶稣回到教会，
为什么带他回到教会那里去？
为什么带他回教会呢？
因为关心这位小朋友他的儿子那个的信仰，
因为关心这个小朋友他的儿子的信仰。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大概我三岁的时候我出世已经回教会了，
因为在我一出生我已经回教会，
所以我小时候有一个英文名的，
所以我小时候有一个英文名，
现在没用，
但是现在没有用，
因为后来不知道我自己都不太喜
欢，因为后来我自己也不喜欢，
那个英文名叫哈喽，
那个英文名字叫哈喽
啊，因为以前很多的宣教士，我妈要将我抱到教会的时候，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妈妈一把我抱到教会的时候，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个个看着我的时候摸我的时候哈喽哈喽哈喽，
那每个人摸摸我的脸就跟我说哈喽哈喽哈喽，
那那些人以后回家的时候叫哈喽，就我就成为了我英文名叫哈喽，
那以后我的英文名字就变成哈喽了。
简单一点就意思，你知道中国人叫不是叫哈的嘛，中后来整下整下的时候前面就比如你叫梁锦鸿叫阿红嘛，
那后来搞搞就好像我们广东话说的你叫梁锦鸿的，我们叫他阿雄，不是叫梁锦鸿，
所以呢我有个绰号了给你知道，以后你这样叫我都很好笑的，哈喽咁嚟啦，咁啊哈喽咁啊哈喽咁啊阿喽咁嚟啦。
那后来我就有一个花名了，变成他们就叫我阿喽。
但细个好唔中意人咁叫我啊，你真系撩我，我就觉得，但其实佢有啲咧好有礼貌，我觉得咧咁样叫你好亲切。
但是我很不喜欢，但是咧他们好像觉得很亲切。
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带咗教会去。
小时候我父母已经把我带到教会。
三岁我已经系唱歌。
三岁我已经在
唱，所以我经常要打煲胎的，小时候，
所以小时候我经常要打一个
煲胎，因为我要上台做节目主持人嘛，
因为我要上台做节目主持人，
以前的节目主持人是怎样的，一个大师架在那
里，那以前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个支
架，我一讲他就听我讲，节目一，
那我说节目一
唱歌，
唱歌，
哎，他就去哈揭那张纸，哎，就唱歌了，
所以他们就翻开那张纸就开始唱歌了，那我就走出来，
哎，我走出来，
那我又走出来，
第二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祷告
啊，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其实不是只做这些，
其实不单只是工作这些，
原来很多圣经的话语从小的时候就在当中学习，
原来有很多圣经的话语我就是从小学习到
今天，如果你的儿女说我回教会，
今天如果你的儿女说他回教会，
你自己反应是怎样的呢？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是不是关心他的信仰？
你是否关心他的信仰？
第二，
第二，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路向？我特别这样写，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路向，
或者说其实包括着他的行为，
或者说是包括他的行为。
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你读一读四十三至四十六节，
刚才讲读的圣经里面守满了节期，
他们说守满了节期，
他们守满了逾越节了，回去了，
他们守满了逾越节要回去，
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
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
走了一天的路程，
他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当中找他，
既找不着，
既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那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殿里，
就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师中间，
他坐在教师
中间，一面听，
一面听，
一面问，
一面问，
孩童仍在耶路撒冷，
孩童仍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孩童仍在耶路撒冷。
孩童仍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呢次都冇乜出事嘅，因为后边话俾你知道。
这一次也没有出事，因为在后面告诉。
因为咧，耶稣喺嗰度里边咧，系喺教师中间。
因为耶稣在当是在教师当中。
今日你嘅儿女。
今天你的儿女。
每日有冇翻学？
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上学？你的儿女。
你系咪并不知道嘅咧？
你是不是并不知道呢？
今日你嘅儿女。
今天你的儿女。
尤其系少年时期。
特别是在他们少年时期。
啊！每次佢哋出街。
每次他们
去边度？
他去哪里？
做乜嘢事？
他们干什么？
你系咪并不知道嘅咧？
你是不是并不知道呢？
啊！我嘅仔女。
我的儿女。
啊！到底有冇食烟嘅咧？吓、啊。
他到底有没有抽烟？
到底有冇食嗰啲软性毒品嘅咧？
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吃软性毒品？
系咪并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并不知道呢？
啊！我嘅儿女啦。
我的儿女。
啊！十五岁啦。
十五岁啦。
啊，已经有亲密的男朋友女朋友，
他已经有亲密的男朋友。
是不是你是否你并不知道的呢？
那是否你并不知道呢？
啊，讲起这样呢，我今次在早堂都特别提到，最近呢，我的好朋友吴振志牧师从香港来了澳洲有一个礼拜。
今天在早堂我也特别讲到我的好朋友吴振志牧师，他从香港来这里大概一个礼拜。
我跟他谈了有啊，特别一来一见面的时候呢，就跟他谈偈。
一见面我们就聊天。
啊，我大家都是过。佢一问完我啲仔女，我又问翻佢啲仔女咯喎。
他问完我的儿女，我又问他的儿女。
哎，我话你收养翻嚟三岁收养翻嚟嗰个仔女，而家嗰个仔几多岁啦？
我说你从三岁就把他收养回来的那个儿子，今年多少岁了？
今年快十六岁啦。
他说今年已经快十六岁了。
原来他收翻嚟呢个仔咧，佢行为咧系好特别嘅。
原来他收回来这个儿子，他的行为是很特别
的。佢冇嗰个冇抽思，有你冇呢个抽象思维能力。
他是没有那个抽象的思维能力，
所以咧佢计数唔得噶。
所以他的算术是不
行的。但佢生得好靓
仔，但他长得很英俊。
啊、打交咧，佢唔怕，一定要冲出去。
那如果是有打架什么，
啊、
他不怕。
所以咧，好多女仔欢喜佢。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很喜欢他。
啊！佢已经转过好多间学校。
他已经转过很多学校。
啊、校长当面对住爸爸对住个仔都要闹佢，啊！你要长进。
那校长对着当着他爸爸的面都骂他，
啊、
说最近
发觉弊啦，我呢个仔得十六岁。
那最近他发现糟糕了，他的这个十六岁的儿子，
原来他亲密的女朋友，
原来他有了亲密的女朋友，
他仲话俾我知道，
他还告诉我，
啊，佢呢个 number one 嘅女朋友，
他说这个第一的，
如果有一天佢话如果 number one 女朋友佢唔中意嘅话，
如果这个排第一的女朋友他不喜欢，
啊，原来其他有好多女朋友话俾佢知道唔紧要啦，我咧就排第二 number two 啊，你唔好 number one 就嚟啦。
那其他的女朋友就说没关系，如果是第一的那个不喜欢的，
好受女孩欢迎，
他很受女孩子欢迎。
哎呀，佢爸爸就好担心啦。
那他的父亲就很担
心，因为佢爸爸香港做精结运动噶嘛。
因为他的父亲在香港做
精结运动。好似将佢所做嘅完全系达嚟一个好大嘅一个相反。
所以跟他爸爸所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送过去中国啊，受军训。
所以就把他送到中国去受军训。
啊、我要回香港要做一样嘢啦。
那他说我要回香港、
啊、得到我
个
仔同意。
那得到儿子同意。
啊，佢愿意加拿大读书。
他把他送到加拿大、
啊。我就卖咗屋啊，我都要送佢读书啦，希望佢改变。
他说就算我把房子卖了，我要把他那个送到加拿大去读书。
唔再讲
佢，
讲
我
哋自己。
不再讲他，讲讲我们自己。
我哋嘅儿女做乜嘢事情，你是否并不知道？
我们的儿女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并不知道呢？
关心你的儿女的路向，
关心你儿女的路向，
关心你儿女的行为，
关心你儿女的行为，
不单止如此，
不单如此，
关心你儿女的那个应对，
我要关心你儿女的那个应对。
啊，你看看刚才圣经讲什么？
你看刚才圣经里面说什么？
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七，
凡听见他的，
凡听见他
就稀奇他的聪明，
就稀奇他的聪明。
这个耶稣来的，
这个是耶稣
和他的应对，
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
我儿，
为什么看我们这样行呢？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啊，看啊，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
耶稣说，
那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这个是耶稣那个应对。
这个是耶稣的应对。
啊、当然这个应对对父母来讲都可能好放心。
当然这个应对对他的父母来讲、
啊、因为耶稣的言语，耶稣的应对。
因为耶稣的言语。
使人另眼相看。
使人
另眼相看。使父母都稀奇。
使他父母很稀奇。
原来这么好的。
应该是因为是那么好。
我想问一问今天我们在座的父母，
我想问一问今天我们在座的父母，
如果你没有关心你的儿女，
如果你没有关心你的儿女，
的言语的应对。
你没有关心他们的言语，关心他们的应
对。你绝对没有关心他。
那么你绝对没有关心
他。你估你会不会有刚才耶稣对他父母所讲的说话那个应对呢？你说。
你认为你有没有刚才耶稣对他父母那种说话那种应对呢？
明白我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
思。哎呀，为什么我仔对我讲嘢咁冇礼貌嘅呢？
你会不会想，你哎呀，我为什么我儿子对我讲话这么没有礼貌呢？
实际上以前我哋有冇关心过佢讲嘢呢？
其实，在以前我们有没有关心他讲话？
啊，值得我哋喺当中里边思想嘅喎。
这值得我们在当中思想。
啊、因为有好多说话要讲，所以就即系停喺度，俾你知道可以啦。
有很多话想讲，在这停下来，让大家去知道就可以了。
头先带出三个问题。
刚才以上我带出三个问题。
你有冇关心你嘅儿女嘅信仰？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信仰？
你有冇关心你儿女嘅行为？
你有没有关心儿女的行为和录像？
佢所做嘢。
他所做的事情。
你有冇关心佢讲嘅说话对你嘅应对？
你有没有关心他所讲的话和对你的应
对？好啦，
给你的应对。
咁点样关心儿女嘅信仰、录像？啊，佢嘅言语嘅应对啊。
那如何去关心儿女的那个录像和言语和应对呢？
咁先要落实啦嘛。
那这样才能落实。
啊，讲道人话最紧要落地啦，而家落地啦。
像我们说话最主要是，
啊，落地即系我哋贴
身嘅。有实际行动了。
啊，点样关心呢？
我们怎么样去关心
呢？喺我思想过程里边，起码有三点值得我哋思想下。
我认为起码有三点让我值得我们思想。
识唔识读呢个字啊？你？
大家懂不懂这个字呢？
不要以儿女为累啊，好嘢啦！你中文
错。不要以儿女为累赘。
啊，我初初其实我写错咗噶，写咗罪落个罪，应该罪先啱啊！唔好以儿女为累赘。
不要以儿女为累赘。
我惊住啲人唔明咧，就括住写妇女啫。而家可以唔使啦，因为咧个个都识啦吓啊。
我开始。
累赘。好啦，再问你咩叫累赘啊？
我再问问大家，什么叫累赘呢？嗯。
如果你查字典，佢系多余。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你就会明白
多余
是多余
的。啊，唔好以为仔女，哎呀，好似多余咗，多余的嘢啊！
你不要认为儿女是多余的。
乜嘢叫累赘？
什么叫累赘？
咩叫多余？
什么叫多余？
当嗰个仔女问同你讲，
当你的儿女跟你说，
嗱、啊，你头先我再请你留意，我话点样嚟关心你嘅儿女嘅信仰行为。同埋佢所讲嘅说话嘛。
我刚才说到如何去关心你的儿女的信仰行为和他所说的话。
点样关心呢？第一。
那我说怎么去关心呢？第一。
唔好以儿女为呢个累赘。
不要以儿女作为你作为你们的累赘。
乜嘢叫累赘啊？
什么叫累赘？
当个儿女嗰、那个仔女同你讲。
当你的儿女跟你说。
啊，佢可能好细个嘅啫。
他可能很小。
四五岁、五六岁。
四五岁、五六岁。
哎呀，阿妈阿爸好想翻中学。
他说：“爸爸妈妈，我很想回逐日学。”
你的反应是怎样？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又翻出学。
你说又回逐日学。
啊，如果你这句的说话有少少是这个意思了，哎呀，你觉得他多余啊？
如果你这样子回答他的话，那你就有点认为
他多余了。问下我们自己，我的反应，哎呀，我们要穿得更靓去。
那你问问你自己，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
告诉你，是不是说我们要穿得更漂亮去？
我们星期日是穿得最靓的。
我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星期天是穿得最漂亮的。
每年圣诞节我们穿新衣服的。
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穿新衣服。
穿完新衣服之后再等第二次才准穿的，是什么
时候呢？那圣诞节穿完第二次再准穿是什么时候呢？就在农历新
年。啊，农历新
年
摆放埋，农历新年再穿。
在圣诞节穿完以后把它收起来，农历新年再拿出
来穿。当那个儿女说，哎呀，好想回主学。
那当你的儿女跟你说很想回主日学。
没，我要去补，你要补习紧要啲。
你说不好，不要了，你要补习比较重要。
啊、今日嗰个打波九点嗰个最紧要，一定要打。
今天你就要打球，那个九点钟那场球你必须要打。
我无意冒犯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无意冒犯弟兄姊妹。
到底我哋系点样关心佢哋？
到底我们如何去关心我们的儿女？
当你嘅儿女要花你嘅钱。
当你的儿女要花你的钱。
啊、要买书。
要买书。
啊、要食你好多嘢。
要吃。
要买衣服。
要买衣服。
啊、有阵时有病又要睇医生。
我说病了还要看
医生。哎呀，你一谂到佢系，哎呀，你又要花我钱嘅时候。
但你想到你要他要花你的钱。
哇、啊、哇，到底我投资喺呢个产品里边，到底有冇回报嘅咧吓？
你会不会想到底我投资在这个产品上面？
哇、啊，我比较隔篱嗰个佢 selective school 嘅喎，嗰个仔。
那比起这隔壁那个，他是上那个精英中学的。
到底你这个比我有什么回报呢？
到底你对我有什么回报呢？
如果你这样的时候，你将个仔女物化了。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把儿女物化了。
你将你的仔女物化了的时候，你就将仔女和你的关系就拉开了，我给你知道。
当你把儿女物化了以后，你把你儿女的关系跟你就那个拉远了。
当个仔女表现不如理想，
当你的儿女表现得不如理想，
即是由九十分跌咗两分，得翻八十九分嘅时候，
从九十分掉了两分到八十九分，
哎，可能你就谂到，咦，佢有啲累赘喎，佢。
可能你会想到，哎，他有点累赘了。
啊，因此你就会你嘅应对好唔同啦。
因此你可能对
马上可能拍台，
可能就拍
啊，点解会咁样？
你为什么会这样？
有冇关心到佢？你对儿女嘅应对嘅时候，其实可能先从你嗰度出嚟嘅。
你对儿女的应对可能是从你的心里面先
发出来。因为以前我在学校教书，
因为以前我在学校教书，
我问点解你成日讲粗口噶？
那我问那小朋友，你为什么经常讲粗话、脏话？
我都唔知讲粗口噶。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讲了脏话。
不过爸爸成日喺屋企都系讲呢啲话嘅。
他说因为我的爸爸在家都是这样讲的。
呢、这个佢冇讲大话过，真嘢嚟噶喎。
他是没有讲假话的，因为
我只能够话俾你知道，嗱，有啲说话嗱，其中一个字你交叉嗰个字唔讲得噶。
有一个。啊交叉那个字我们不能讲。
啊，你话俾阿爸知以后都唔好讲。
你告诉爸爸以后都不要讲。
如果佢闹你嗰阵，你校长话俾我知，话俾你知唔好讲。
那么他骂你，你就告诉校长说，告诉我说让你不能讲的。
唔好将个仔物化了。
不要把儿女物化了。
物化咗你好容易觉得佢好累赘。
你如果把他物化，你就很容易的认为他很累赘。
我唔知道有冇睇过一本嘅意大利嘅一本儿童嘅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意大利的儿童的文学作品。
我想我的年纪实睇过的。
我想如果是在跟我同样年纪的人一定是看过的，起码读过一篇。
那本叫做《爱的教育》。
那本叫做《爱的教育》。
你就看到了，是一个叫我译个名叫阿米契斯所写的。
他的作者是亚米契斯。
应该一百年前的作品来的。
应该是在一百年前的作品。
大概好像一百篇的组成了一个《爱的教育》。
大概有一百篇组成了一个爱的教育。
日记形式的故事。
它是以日记形式的。
其中记载了一篇叫做《少年笔》，不是这个笔啦，这个一支笔、两支笔的笔啦，笔尖。
那其中呢，这里有一篇记载了一个叫做《少年笔耕》。
啊，有没有听过这个睇过这个？呢度呢，值得讲一啲嘢俾你听嘅。
这里值得讲一些给大家听。
少年笔
尖。少年笔
耕。系讲到一个。讲到一个十一二岁的 少年人，
那你讲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人，
他的父亲在铁路局里面做工，
他的父亲是在铁路局里面工作的，他家很穷，他家里面很穷，
他父亲为了要帮补家计，
那他的父亲为了帮补家计，
除了日在铁路局里面工作之外，
他除了那个白天在铁路局工作以外，
因为他要供那些仔女去读书，
因为他要供养儿女去读
书，他晚上接一些东西回来做书抄写，
那他晚上也接一些工作回来做抄写的工作。
一百年前冇打字噶嘛？
那在一百年前是没有打字。
佢咧放工翻嚟咧做好嘢，就每晚咧个爸爸咧就喺度抄到深夜。
那白天工作完了以后，晚上回来都在抄书，抄到半夜三更。
当然系好辛苦啦。
当然是很辛苦。
咁呢个仔咧就好懂事。
那这个儿子呢，他很懂事。
佢好知道爸爸好辛苦。
他知道爸爸很辛苦。
所以咧，每晚咧趁爸爸抄到半夜瞓着觉嘅时候，
他每天晚上趁他爸爸抄到半夜睡觉以后，
佢自己就起身。
他就自己起来，
他起身就拿一支笔，
他起来就拿起
笔，他学他爸爸的笔迹在这里抄，
他就学爸爸的笔迹在抄，
慢慢在这里抄，
他每天晚上都在抄，
抄了一段时间，
他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半夜起身抄东西，慢慢睡觉就不够了嘛，
那他你知道他每天晚上起来抄东西，那他当然他睡眠就不足了，
睡觉不好就精神不好了嘛，
那睡眠不足他精神
就不好了，影响他读书了，
就影响他读书
了，因此他成绩就一落千丈，
因此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其实他爸爸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他爸爸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哇，一见到他的成绩越来越差的时候，
那当看到他的成绩越来越差的时候，
他就责备他的儿子，
他就责备他的儿子，
你不知自爱，
他说你不知自爱，
我这么辛苦都想供你读书，
他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要供养你读书，
这个儿子好几次好想告诉爸爸，
那这个儿子他有好几次很想告诉他爸爸，
其实我就因为咁，所以我先至会咁噶咋。
他很想告诉他爸爸这个原因。
但系佢又怕佢爸爸知道嘅时候。
那他，但是他也很害怕他爸爸知道。
佢爸爸咧一定又唔准佢再抄噶啦。
那以后肯定不准他再继续抄。
所以佢甘愿接受呢个嘅误会。
那他甘愿接受他爸爸对他的误会，
继续抄落去，
继续抄下去。
个故事结束系点样嘅咧？
那这个故事结束是怎样的呢？
原来一个晚上，
有一个晚上，
佢爸爸见到个仔喺度猛喺度抄嘢。
他的爸爸看他的儿子在抄，
可能有一天晚上他要去洗手间之类的，
可能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要去洗手间，
原来知道他儿子原来是这样来对他，
这样子的话，他就知道他的儿子是这样去对待他的。
他爸爸完全明白过来。
那他爸爸就完全明白过来了。
少年不奸的作者到最后写了一些什么的说话来形容父亲呢？
那少年比跟这位作者，他后来写了一个什么话去形容他的父亲呢？
这是中文的译法。
这是中文的翻译。
他说这个父亲不以他的儿女为累赘。
他说这位父亲不以他的儿女为累赘。
一味爱着他们。
他一味的爱他们。
我告诉你知道。这个的爸爸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我告诉你这个父亲他不止一个儿子，
他还有好几个儿子，
他还有很多个儿子，
但是他说我不以我的儿女为累赘，
他说我不以我的儿女为累赘，
我一心要爱着他们，
我一心就要爱着
他们，建立那个感情，
我建立那种感情，
值得我们一个思想，
值得我们去思想，
今天你有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儿女是累赘？
今天你有儿女的话，你会不会认为你的儿女是累赘呢？
啊，特别有时你有一个特别的决定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要这样决定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仔都成为了你的累赘。
特别有时候，当你要做出一种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累赘。
值得我们思想。
这个让我们重新思想。第二，
到底怎样关心儿女的信仰路向，同埋佢嘅言行或者佢应对呢？
我们如何去关心儿女的言行和他的路向呢？
我们要与儿女好好生活，
我们要跟儿女好好的生活。
有一位有差不多40年教学经验的一个的校长，
有一位有差不多有40年教学经验的校长，
今天我比较讲多少少香港那些的例子，
今天我可能会讲多一点的关于香港的这个例子。
这个校长今年9月退休了，即是他退休两天了，
这个校长今年9月份退休了，就说他退休两天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校长呢？因为校长是香港的老牌名校的校长。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校长呢？因为这位校长是一个香港一个老牌名校的校
长。他退休前呢，他发表了一些说话在他学校里面，
在他退休前他在学校里面发表了一些讲话，
结果那些说话呢被报章刊登了出来，
结果这些话语呢被报章刊登了出来。
学校里面勉励那些家长，
他在学校里面勉励家长，
他现在学生的问题，
他说现在学生的问题
就是父母的问题，
就是父母的问题，
因为那些父母多多都没有耐性，
因为多数的父母都没有耐心，
子女一有问题，
而你一有问题，
他们就出手，
他们就出手，
甚至出钱，
甚至会出钱，
甚至出人事，
甚至会出人事，
帮他解决，
去帮他们解决，
你们这样做法令到他们不会成长，
你们这样子做法令到孩子他们不会成长。
这个退休校长说我建议你们，
那这位退休校长他说他建议这些父母，
他与其勉强你的子女成为十项全能，
与其勉强的让你们的儿女成为十项
全能，倒不如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
倒不如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
培养他们个人的自立能力，
去培养他们的个人生活的自立，
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
培养他们生活自立能力，
先从他的自理能力开始，
从他们的自理的能力开始。
你的仔是不是自己在家自己烫衫的？
你的儿女是不是在家里面自己烫衣服呢？
我要告诉你知道，我4年班已经自己要烫衫洗衫了。
我告诉你，我在4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要洗衣服烫衣服。
以前洗衫不是放在洗衣机的。
那以前洗衣服不是放在洗衣机？
要这样洗的。
要搓的。
洗完还要脱浆啊。
那洗完还要把它浆一
下，浆仲要烫啊！
浆完了还要把它
烫之前，咪插落个掣就热噶。
那烫之前不是说烫，
要用
嗰
啲炭，
就热的，
要拨嗰啲炭，
是用种炭的那个电烫斗。
培养佢哋嘅自理能力，
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自理能力。
佢啲说话俾人哋喺报章里边嚟到俾人睇，我都睇到咯。
他的这些话在报章里面让大家都看到了。
佢再俾你睇个例子嚟回应翻呢样嘢。
我让大家看一看例子来回应这件事。
澳洲有一个护士，
那澳洲有一位护士
啊，个名喺上边嗰度 Bonnie，
那名字已经打咗
啊。呢本书我有，不过只系睇几页。
那这本书我有，但我只看了几页。
嗰本书佢作咗本书叫做《Top 5 Regrets of the Dying》。
他写了这本书叫做，
或者译中文叫做《死前嘅五个最遗憾嘅事》。
翻译成说，在他死前的最五件最遗憾的事情，
或者话最后悔冇做到嘅事，
或者说可以说是最后悔还没有做的事情。
这个嘅作者咧，佢访问咗好多大概有10个礼拜、8个礼拜离开世界嗰啲病人。
那这位作者他访问了很多将要离开世界的这些病人。
剩翻10个礼拜、8个礼拜嗰啲患重病嘅病人。
他访问了那些 就还有十个礼拜八个礼拜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些患重病的病人，
他发觉一样嘢，
他发现了一件事，
嗰啲病人不约而同咁都讲出一啲类似嘅说话，
那些病人呢不约而同都会讲出一些类似的话。
佢话我最后悔，
他说我最后悔，
我最遗憾嘅，
我最遗憾的
就系冇好好嘅生活，
就是没有好好的生活。
我最遗憾嘅，
我最遗憾的
就系冇好好嘅生活，
就是没有好好的生活。
佢话其中有一个嘅男病人。
其中有一个男病人，
他更感慨地说，
他更加感慨地说，
他在我一生的时间里面，
他说在我的一生里面，
我只是在拼砌我自己的事业地图，
我都是在拼砌自己的事业地图，
我的地事业地图一直在砌着，
他一不停地在切这个地图，
但是我找不到我自己家人的生活片段，
但是呢，他找不到他自己家人的生活。
在我地图里面，不但找不到家人的生活片段，
在那地图里面，不单只找不到家人的生活片
段，更找不到我教会的生活，
更加找不到他教会的生活。
现在我到了生命去到最后最后的时刻了，
当现在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
这些东西不能够温暖到我这个将要死亡的生命。
那现在这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够温暖我。
虽然我个最哇，我拼砌嗰个地图里边，哇，嗰个摄地图好靓，好嘅靓，好靓。
这可能虽然我拼砌的这个地图是很漂亮，很漂亮。
特别呢个事业嘅地图。
特别是我这个事业的地图。
温暖唔到我呢个就快要死嘅生命。
但是这个那么一份那么美好的地图，没有办法温暖我这个将要死去的心。
我相信呢个真
的。我相信他这句话是真的。
你嘅儿女。
你的儿女。
真是需要真真正正生活的，
真的是需要真真正正的生活。
你作为父母也都要需要真真正正同他生活的，
你作为父母的你也真的是需要真真正正的跟他们一起
生活。特别我现在讲讲你的年纪，你的子女年纪幼的时候，
特别是说到
你的子女的年纪小的时候，
在你们儿女的年纪还小的时候，
你有没有每天花一些时间，
你有没有每天都花一些的时间
跟他聊下闲偈，
花时间跟他一起聊聊天，
讲下故事，
讲讲故事，
讲下笑话，
讲讲笑话，
唱唱歌，
唱唱歌，
甚至他大个仔啦，好想学捉棋，同他捉下棋。
甚至当他长大了，他很想下下棋，你有没有跟他一起下下棋呢？
在公园里面同他跑跑。
跟他到公园里面跑跑步。
同他世界上最知名嗰间嘅餐厅同他食下嘢。
跟他一起去世界上最知名的餐厅，去跟他去吃点东西，
那间叫做麦当劳。
那一间叫麦当劳。
去同他去旅行。
跟他去旅行。
踩下单车。
跟他去骑骑单车。
跑下步。
跟他去跑跑步。
一同翻屋企里边食饭。
跟他一起在家里面一起享受。
一同煮饭。
跟他一起煮饭。
一齐洗碗。
一起洗碗。
洗到最老旧都可以洗。
洗得不干净，但都可以一起洗。
礼拜日同他一起翻教会。
那礼拜天跟他一起回教会。
这些就是生活了。
这些都是生活。
漏了东西，忘记买，去超级市场一起去买。
你说漏了什么东西忘记买，我们跟他一起去超级市场买。
这些就是生活了。
这些就是生活。
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哪里来呢？
生活经验是从生活而来的。
生活的经验是从生活而来的。
有些成功的。
有些是成功的，
亦都有啲失败嘅。
但有些也是失败的。
小朋友都要接受啲失败嘅嘢嘅。
那小朋友他们也要接受一些失败的事情。
如果被人闹两句嘅时候，翻到嚟嘅时候要揾阿妈要报仇，咁就已经错嘅咯噃。
如果他在外面被人家骂了，要回到家里面找妈妈报仇就错了。
有得意嘅，
有
得意嘅，
有得意，
有失意嘅，喺经验里边，跑步跌倒咗。
那你跑步摔倒了？
到底睇？他的样子就知道他的生活经验的了。
我们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的生活经
验。赖着不起身，要找阿爸阿妈来，还要哄一轮才起身。
他摔下来了，赖着那不肯起来，还要爸爸妈妈来哄他一段时间才肯站起来。
立刻起身，告诉阿妈知没事，不用担心。
那他马上站起来，跟妈妈说没事，不用担心。
这个生活，这个反应同不同啊？
那这两个是不同的反应。
是哪样来的？
是两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生活经验来的。
是他们生活经验。
以前有个香港有个歌星叫罗文。
以前有个歌星，香港的叫罗文，
唱到个个都知噶啦，有首歌。
他唱了一首很大家都知道的歌。
歌名我唔知道，即系知道嗰其中一句。
歌名我忘记，只记得其中一句。
小小苦楚等于激励。
小小的苦楚等于激励。
原来呢个就是生活经验嘅累积咁解啊！
原来这个就是生活经验的累积。
生活的经验是需要这样累积下来的。
那我们生活经验是要这样累积起来
的。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他们生活？
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他们一起生活呢？
值得我们思想。
这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三，
我怎样关心我信仰，他的套路，他的言语去应对呢？
我如何去关心他的信仰，他的道路，他的言语
去应对呢？除了刚才两样，你有没有好好的在年幼，特别年幼的时候好好陪伴他们？
除了刚才讲到他在年幼的时候，你好好的去陪伴他们。
香港筹备了十年，
在香港筹备了十年。
今年呢，举行了一个叫做第一届的中学文凭试。
那今年呢，香港举行了第一届的
中学文凭试。
中学文凭
试。如果你香港来的会知道。
如果你从香港来，你会知道。
啊，以前我在香港读书咧，到读完中学咧，要考一个中学会考。
以前在香港读书，读完了以后，你要在中学，你会读一个中学会考。
今年开始咧，中学会考冇咗啦。
那今年开始的中学会考没有啦。
中学文凭试代替。
他以中学文凭试来代替了。
因为以前香港读书咧，考完中学会考之后。
那以前在香港读书，考完中学。
你要读大学
就会考以后。
读大学就要读预科的喎。
你读大学你要读预科。
啊，有些要读一年，有些要读两年的喎。
有些要读一年预科，有些读两
年
预科。
十
年
前觉得我们要统一。
那十年前呢，他认为我们要统一。
所以呢，他们就设计到呢，去到今年呢，叫做考中学入学试。
所以他们设计了今年他们要考中学入学。
好像澳洲一样啊。
就好像澳洲一样。
考这个的中学入学试。
考中学的入学。
即是你考到呢，就可以进入大学。
就算你考到了，你就可以进入大
学。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是读四年的。
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是读四年。
咁、咧，今年咧就有72000几人咧报考呢个第一届嘅中学文凭试。
今年呢就有72000多人去考这个第一届的中学文凭试。
其实七月放咗榜噶啦。
其实，在七月份已经放榜了。
三月嘅时候考试嘅。
他们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啊，因为呢个试咧好紧张嘅喎。
因为这个考试非常紧张。
啊，以前我话俾你知，以前我哋仲紧张。
那我告诉你，以前我们更紧张。
以前我哋要读大学十几个先有一个。
以前我们读大学呢，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其实呢，以我所知，他们现在呢大概四个人考试呢有一个读到大学啦。
在
香港，
我现在知道香港大概是四分之一，有四个考一个就能读到大学。
啊，咁都要竞争啊，系嘛？
但是也是有竞争。
新的制度。
新的制度。
新的考核试。
新的考核制度。
其实全场的考生都紧张起上嚟。
其实全场的考生他们都。
哇，原来嗰啲父母仲紧张。
但是其实父母更加紧张。
哇，啲报纸话俾我哋知道，有啲父母咧特别请假。
有些那报纸告诉我们，有些父母他们特别
请
假
两个礼拜，
他们请假两个
礼拜，请假三天，
请假三天，
要陪伴他的仔女考试，
他们要去陪伴他们的儿女去考试。
啊，佢喺社评就讲啦，
那社评里面就这样讲，
佢其实你个仔都十七八岁咯，
他说其实你的儿女都已经十七八岁了，
啊，陪佢考试，
还要陪他考试，
佢话你陪佢考试都应该细个嘅时候啦。
你要去陪他去考试，应该是在他小的时候。
而家你先陪佢考试，你咪未免好似有啲唔合时喎。
就是你现在才陪他去考试，好像有点未免，
啊，
有点不合时宜。
意思好似话俾你知道。
意思就好像
如果你要陪佢嘅时候，
如果你要陪他，
啊，你七八岁、五六岁嘅时候就陪佢啦。
在他五六岁、
啊，
七八岁就应该陪他了。现在青年的时候，
嗰，啊，个时候最需要你陪噶嘛，你唔陪佢。
在他最需要陪的时候，你不陪他。
啊，点解你唔陪佢啊？
你为什么不陪他？
啊，嗰啲香港嘅父母多数都系咁讲噶。
很多香港的父母多数都
系
咁。
啊，我哋嗰时候唔陪得佢噶啦。
我们那时候
我哋有工作，
我
哋好忙，
我们很忙，
其实都冇所谓啦。我一个工人照顾佢咪得咯。
那也没关系，你找个工人去照顾他就可以
了。好多咁样长大嘅，哦，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啊，因此自己不单止夜，本来都哎呀夜晚翻嚟嘅时候，其实佢哋可以陪嘅，哦。
其实有时候他们下班回家，他们是可以陪
的。啊，佢都唔陪啦，我哋要去玩，因此你又抌低佢哋，俾边个陪啊？
但他们都不陪他，他们自己出去玩，
啊，
找谁陪呢？
菲律宾工人陪咯。
找一个菲律宾陪。
啊，因此有啲父母觉得，哎呀，做咩你仲亲过我噶？点解对我嗰个工人？
那有时候呢，父母会觉得这些小孩子为什么对那个菲律宾工人还比对父母亲？
因为他陪伴得他多啫嘛。
因为那个菲律宾的工人是陪伴孩子比父母陪的。
嗰，啊，班嘅青少年人。
那这班的青少年人。
最需要你陪嗰阵，你唔陪佢。
他们最需要你陪他的时候，你没有
陪。啊，可能嗰时候里边佢真系唱出以前我哋都唱过一首诗歌，你有冇听嗰首歌啊？
可能你当时你会唱出这首
歌。啊，我第一次听咧就陈美玲唱嘅。
那我第一次唱就是陈美玲唱。
啊，呢，这个六。70年代啦，70年代初期啦，
大概是在70年代初期。
啊，呢首歌叫做咩咧？叫做 Nobody's Child。
这首歌名字叫 Nobody's Child。
啊 ，Nobody's Child 咩意思啊
？Nobody's Child 是什么
意思？啊，你译中文即系好似冇人嘅细路仔。
意思就是好像没有人要的孩子。
其实即系话佢冇父母嘅孩子。
也就是好像说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嗰首诗歌背景咧，讲到一个盲咗眼嘅小朋友，冇人要。
那个首诗歌的背景是讲到一个瞎眼睛的小孩子，没有人愿意陪伴
他。我系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那里说到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好似一朵花。
好像一朵花。
野生的花朵。
好像一朵野生的花。
妈妈唔会锡我。
妈妈不会疼爱我。
爹哋又唔会向我微笑。
爸爸也不会对我微笑。
冇人要我噶啦。
没有人要
我。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当那个菲律宾工人问佢食啦食啦嘅时候，
当那个菲律宾工人喂他吃饭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心中可能唱紧呢首歌。
那个小朋友可能心里面
唱这首歌。No mommy's kiss 啊。
他是没有妈妈的那个。
No daddy's smile。
没有爸爸的微笑。
食啦食啦食啦食啦
他只是会喂我吃饭。
冇咗嗰种陪伴。
没有了那种陪伴。
点解突然之间呢班嘅父母觉得哇，好似一定要陪伴佢哋咧？
为什么突然这班父母觉得他们一定要去陪他们？
可能佢哋觉得哎呀，以前真系少咗啦，而家陪多啲嚟。
也许他们真的是觉得以前陪得少。
但系佢哋可能又发觉到，哎呀，原来我发觉点解一定要陪佢啊？
或者说他发现为什么我要陪他？
虽然我咁大个仔要考试，
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原来我发觉佢唔识得自理嘅喎。
原来我发现他根本不懂生活自理。
跑铅笔都唔识跑喎、
他连削铅笔也不懂。
夸张咗就对唔住啊。
可能是。
佢又唔会自立噶喎。
他不懂自理。
因为咁嘅缘故，你觉得佢哎呀完全冇自信心噶。
因为他不懂自理。
因此咧我就要陪下佢啦。
所以我就要陪他。
所以有啲全程陪佢。
所以我要全程陪他。
送佢考试。
送他考试。
跟住就放考完试等佢放学。等佢考完试接佢翻去。
接着就等他考完试接他回家。
点解你会咁做？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呢？你就发觉，咦，好似佢唔得喎。
你就感觉好像他
一定要咁样照顾啊。
他一定要我这样照顾。
我真唔放心喎、
否则我就不放心。
若果你细个嘅时候陪佢，
如果在你小的时候你陪他，
你好好地同佢生活。
你在家里面好好的跟他生活。
佢有住唔同嘅生活经验。
他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
我可以肯定话俾你知道，佢参加中学文凭试。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当他参加这个中学文凭试，
咩大学入学试，
大学入学试，
佢一定唔使惊，
他一定不
有呢份嘅自信心，
他一定有那份，
因为心中里边佢有呢个把，
因为在他心中里面有那个把握。
你同唔同意我咁讲咧？
你同意我这样讲吗？
咩考试都唔使惊，
他什么考试也不用
怕。我讲到呢度咧，又让我想到少少嘢。
我讲到这里，让我又想
到另外一件事。我唔系要夸赞我自己，
我不是要夸赞我自己，
不过我呢啲系生活经验俾我嘅。
那这个是我的生活经验。
因为呢个讲考试嘛。
因为这里讲的考试。
讲喺我五十年几年前，应该五十年前
大概在五十年前。
有啦，我考中学会考。
我考中学会考。
60年代。
六零年代。
我考中学嗰阵时唔系叫中学入学试，叫中学会考嘛。
那时候叫中学会考，不叫中学会考。
我唔记得清楚，应该考到最后一科啦。
应该当时在考最后一科的时
候。考咗两个礼拜。
考了两个礼拜。
以前中学会考咧，每日咧，佢考试喺香港嚟讲咧，考试嘅学校唔同嘅。
以前中学会考咧，每天考试学校都不一样的。
即都唔知去边度，总之睇住个地址就去嘅。
不知道在哪里，每天就是看着地址就去。
应该我考到最后一科。
当我考到最后一科的时候。
嗰科系考圣经。
那一科是考圣经。
考圣经咧，我最有把握嘅。
那考圣经是我最有把握。
其实我谂住我考跌考呢个优考 A 级，我谂住去。
我当时想到我肯定能考到 A。
嗰朝早竟然我唔识起身，
但是那个早上我竟然不知道起床。
当我阿妈叫我起身嘅，喂，你唔系要考试咩？
当我妈妈叫我起床，说，你不是要考试吗？我就整个人弹起来。
嗰个时候大概只系剩翻一个钟头到。
那当时大概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包括迟到半个钟头唔准入去嗰啲时间。
那包括了迟到半个小时是不准再进考场那个时间。
当时我梗系有啲紧张啦。
那当时我当然很紧张
啦。马上要擦，执嘢。
当时我马上刷牙。
我亦都多谢我，好仲好深印我印象，我都好多谢我阿妈。
我也很深的印象，我很谢谢我的妈妈。
唔似而家有啲唔好意思，我得罪你。唔似而家有啲阿妈。
不像现在有些妈妈。
我阿妈只系问我一个问题啫。
我妈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而家你需要啲乜嘢？
你现在需要什么？
我话我阿妈，我需要你摆啲钱喺个台面，我要搭的士。
我说妈妈，我需要你帮我放一些钱在那个
大概十分钟
我就
搭的士，我都落到楼下。
那大概十分钟我就到了楼下。
我亦都感谢天父，哇！真系一去到楼下有个的士。
我也感谢天父，当我一到楼下有一个的士，
我就同个的士讲，我话嗱，而家大计起上嚟仲有九个字到。
我就跟的士司机说，大概现在
我而家要考试，
15分钟，我现在要
迟咗我入唔到去噶啦，
迟了我进不。
因为当时我由旺角要搭的士去九龙城嗰间叫做银禧中学考试。
当时我要从那个旺角搭车到九龙塘那个迎西中学去。
后生，你睇系咪瞓唔醒啦？
他说那个年轻人，你是不是睡不醒？
我系啊。
我说是啊。
喂，我送我去。
他说我送你过去。
啊，佢搭得好爽，马上一路去。
他搭得很爽快，马上就开车送我过去。
真实嚟噶，话俾你知。
这个是真实。
我从未揭露过俾你知嘅啫。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揭露给大家知道。
我去到考场剩翻三分钟。
我到了考场也还剩下三分钟。
那个考试嗰个老师都笑我，哇，你嚟得及时啦，佢话。
那考试的老师也是笑我，他说，
因为再迟三分钟系唔准入嘅。
因为他说再迟三分钟是不准进考场。
结果嗰科当然我冇攞到优良啊。
那结果那一科我没有拿到。
我本来真系谂住攞 distinction 噶。
本来我是拿到，我
结果我冇时间答少咗一题。
但是
我已经写得好快啊！
我打少了一题，
结果只能够攞低一级，好上唔上下啦，唔记得咗啦 ，B 啊 C 啦。
我当时只能拿到 B 或者 C。
喂，总括一句。
总括来说，
系生活经验俾我，唔使惊，去啦。
这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要害怕。
啊，呢个俾我哋嚟到思想啊！我呢啲点嚟噶？我想话俾你知。
我告诉你，这些生活经验怎么来的呢？
可以话细个里边。
可以说是小的时候，
可能父亲都冇陪伴我咁多，
可能父亲也没有陪伴我那么
多，系个祖父陪伴我哋得出嚟嗰份嘅生活经验，所以我咦有呢啲最紧张关头里边嘅表现。
是祖父当时陪伴我们的这种生活经验，让我们在紧急关头得出来
的。我唔系夸赞我自己，只不过讲我啲父母啊，祖父母佢哋能喺当中里边嗰种嘅培育。
我不是说夸赞我自己，我只是说提到我的祖父母在当中的培育。
好，今天我们作为儿女，
今天我们作为儿女
应怎样孝敬父母呢？来这个相反角色了吧，
我们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呢？
哎，又是这几句的，
在信仰，在信仰，
在路向，
在路向，
在言语上，
在言语上，
你讨父母的喜悦，
你去讨父母的喜悦，
怎样在这些里面讨父母的喜悦啦？
如何在以上这当中讨父母的喜悦？
请你再睇翻今日嘅圣经，
请你再看今天的圣经，
有五点噶，
有五点，
不过五分钟讲完噶啦，唔使担心。
但是五分钟就可以讲完。
我哋啲教书人一定准时落堂，有阵时迟少少啦。
我们的教书的人一定准时下堂的，有时候可能会迟一 点。
因为最近我都喺夜晚礼拜日教书嘛。
那最近的晚上你我也去教书。
啊，我喺呢个 morning 嗰度有一课释经学我教嘛。
我晚上一个诗经学我去
教。我同一班同学讲笑，我话我系一个好老师。
我跟那帮同学讲，我是一个好老师。
你话乜咁麻擦嘅你？
他马上，那同学马上瞪大眼睛说：“你为什么这么骄傲？”
我跟住嗰句话，好老师系准时放学嘅。
跟着我告诉他们说，好老师是准时放学。
跟住佢话好老师啊，即刻，因为佢知道放学唔使担心，九点半一定走得。
那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放学很准时，九点半一定能够走。
好老师都唔会早退嘅，唔会九点就走噶啦。
那好老师也不会早退的。
所以我都唔系好好，有阵时会迟啲咁多吓。
也不是很好，有时候要迟一点点。
怎样来到讨啊？怎样在信仰我们的路向言语上讨父母的喜悦呢？
如何在信仰的 路上讨父母的喜悦呢？有五点。
第一。
第一。
特别你已经大过了。
特别当你长大了。
好像耶稣那样，十二岁了。
好像耶稣一样，
十二岁以上了。
十二岁以上了。
主动亲近神。
要主动亲近。
第四十二节讲。
第四二四十二节。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当他十二岁。
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
他们按照规矩节期上去。
我相信你同意，耶稣当时里面是主动去的，不是阿爸呢夹硬勉强去的。
我相信当时耶稣是主动上去的，不是爸爸妈妈要强迫他
们。为什么你这么想？没错。
为什么你这么想？后面话
给你知的嘛。
他在后面
告诉。他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哦。
他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
他不是问几时落堂哦。
他不是问什么时候下课。
啊，父母走了他都不知道哦。父母不知道。
父母走了，父母都。
主动亲近神。
主动亲近神。
啊，第二。
第二。
切勿属灵事。
切勿属灵。
四十三节话俾我哋知嘅。
第四十三节。
守满了节期。
守满了节期。
他们回去。
他们回去。
他们即系父母啊。
他们也就说他们父母。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孩童耶稣仍旧留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仍旧两个字已经话俾你知好多嘢啦。
仍旧这两个字已经告诉很多事情。
切勿属灵嘅事。
因为他切勿属灵的事。
啊，好爱慕。
他很爱慕。
如果你系咁，你讨。父母喜悦噶。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讨父母
的喜悦。特别你个父母系相信耶稣嘅。
特别是如果你的父母是相信耶稣
的话。你父母一定开心到不得了。
你的父母一定开心的不得了。
第三。
第三。
肯努力学习。
肯努力学习。
好多父母只系睇到第三点嘅啫。
很多父母只看这第三点。
肯努力学习。
肯努力学习。
佢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那过了三天，他父母看到他在那个殿里面，在教室一边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
系咪？这个表示佢好努力学习。
那这里表示他很努力学习。
我相信
呢
个父母一定欢喜，系嘛？
那我相信这个父母一定欢喜这一点。
第四，
第四，
真心说实话。
他真心说实老实话。
好像有啲。冒犯了父母，但他讲的是真话来的。
那有一些好像说他是冒犯了父母，但其实他是讲真
话。你看耶稣讲什么？四十九节。
你看四十九节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可能父母当时要听的是什么？喂，快点，哎呀，对不起，我就走，我都没跟着你们。
可能他父母当时想听说，哎，对不起，我没有跟着你。
但是耶稣讲实话。
但是耶稣他讲实话，
他说我岂不是应该以我天上的父的事为念吗？
他说我岂不是应该以我天上的父的事为念吗？
你能够跟父母讲实话，父母亲欢喜的。
你能够跟父母讲实话，父母亲欢喜的。
我不再拉累，你都明白我讲什么。
我不再讲下去，大家也明白我在讲什么。第五，
得神得人赞。
得神得人赞。
哇，其他人赞他，你自己父母一定喜欢。
其他人称赞你的父母一定是很欢喜。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都一起增长，
是吧？五分钟已经清楚交代到怎样做讨你父母喜悦。
五分钟已经交代清楚了如何去讨父母的喜悦。
最后我都要讲埋啲嘢。
最后还要讲。
你作为儿女，
你作为儿女的，
你有年老高龄的父母仍健在，
你有。年老的父母仍然健在，
可能九十五岁，
可能已经九十几岁，
可能有些一百岁添，
可能有些一百岁
了，已经很老了，
已经很老了，
自然有些事需要人，即系做唔到自己做唔到噶啦。
那他们有一些事情自然是做不了的，
不能自理啦，正式系，
他不能自理了。
我哋又应点样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又睇翻呢度，你明噶啦，唔使我讲噶啦，不要以父母为累赘，
不要以父母为累赘。
个心谂老而不，
你不要心里想这个老而不。
咁呢个就系多余啦，系嘛？变咗。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想他是多余的了。
唔好以佢为累赘。
不要以老人家为累赘。
不要以父要与父母好好生活。
要与父母好好的生活。
特别佢喺屋企里边。
特别他在家里面。
点样能够同佢好好生活啊？
如何能够跟他好好的生活呢？
学习一下。
让我们在当中学习一下。
带他出去全世界最靓的餐厅啊！
带他出去全世界最漂亮的那间餐厅。
今次他不吃薯条的了。
这次他不吃薯条。
他想坐下的啫。
他只是想坐一下。
他想看看那些小朋友玩的啫。
他只是看看那些小朋友玩。
好好地同他生活。
好好的跟他生活。
他那种笑容足以表现出他生活的经验出来的。
他那种笑容足以表现出他那种生活的经验。第三。
父母年老好好陪陪。
父母年老了要好好的陪伴。
送咗入老人院即系唔使陪啦，嗬？
送把他送到老人院就不需要陪他了。
其实佢需要你去探佢。
其实他需要你去探望他。
够啦，因为时间唔重啦，我要做好老师又要吓。
因为我做个好老师，时间差不多到了。
不过最后，今日我读个宣召两节经文，让我哋成一个回应。
今天我们宣召读的两节经文，成为我们的回应。
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他说你们作儿女的，
他说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你们作父亲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我哋祈祷，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说话，无论我以刻是扮演什么的角色，在地上，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甚至祖父、祖母、孙子、孙女，都今天叫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一个的提醒，甚至一个指引，好知道怎样 讨主你喜悦，讨父母的喜悦，教导我的儿女，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